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先来读这一封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葵花朵朵的家书，主旨是耶稣如何解决西绪弗斯式的苦难。哇，这不太好念呢、这仿佛呢是一个很深奥的哲学问题。我们来看看家书的内容。葵花朵朵说到，刘文姐妹平安，抱歉有一年没有给你写信，几次都想给你写信，但总想着向你汇报一些好消息再写，可是一直都没有这样的好消息。这一年来，我参加神学院的函授班考试还没有被录取，因此呢没有这个好消息。我们家姐妹一直没有怀孕，因此也没有这个好消息，所以就一直没有给你写信。但是你的节目我们都在用心的听。最近你在读《小教理》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保罗说，我们不能总是做吃奶的婴孩，要吃干粮才可以长大。《小教理》这本书的每一章都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它都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听了《小教理》以后，我们在回答那些人对我们的提问时，就不至于错过向别人宣传基督信仰核心理念的机会了。因此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好担心有听众流失的。联合电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娱乐大众，而是装备弟兄姐妹。今天给你写信自然也是没有什么好消息，但我遇到了一个神学问题，想向你和电台的老师请教。耶稣基督如何解决我们在世上遇到的如同希腊神话中那个推石头上山的西绪弗斯的苦难的。西绪弗斯一直被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惩罚，推同一块大石头到死，但由于那块石头本身的重量，每次要到山顶时都又滚落下山，他就必须重新再推，这样一直到他死都不可能把那块石头推到山顶。而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上世纪中叶的很多哲学家以此来取笑我们的信仰，也只是一套学说理论罢了。我就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耶稣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以马内利弟兄葵花朵朵。好的，刘文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啊，耶稣基督如何解决这一个苦难的循环呢？他自己上了十字架，他自己亲自担当这个重担，他背负我们的重担，担当我们的忧患，他为罪人而死，而不是像希腊神话中的神仿佛呢以惩罚折磨人为乐似的。在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在我们虽然呢信主之后仍然会遭遇世上的许多苦难，但是这一切都会过去，而我们有真实活泼的盼望，我们有永生的福分。耶稣基督不是惩罚我们，而是亲自为罪人而死。也因此基督教信仰非常核心的就是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而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耶稣都解决了，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是的，要推这样的石头一直推到死都推不到山顶的，但是主耶稣已经亲自成为代罪羔羊了，因此这白白的恩典我们必须以信心来领受。好，另外我要鼓励葵花朵朵，是的，现在呢好像没有什么好消息，但是刘文要送给你这段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哈巴古书第3章的第17节到第19节。 这里说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亲爱的葵花朵朵，刘文祝福你，靠着主耶和华的恩典和力量稳行在高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得以完全，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9-1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9-1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哥罗西书第二章9-10节，其中说道，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在基督里得以完全。保罗书信像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及哥罗西书中有许多章节说到神已经在基督里成全了所有律法的要求。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一切的需求，基督是一切，他也拥有一切。能够用信心全然依靠耶稣的人，罪可以得赦免，成全神的律法，战胜死亡，制服魔鬼，得到永远的生命。因为在耶稣里，一切都得到了最好的解决，他成全了一切，任何接受他的人便得到一切。正如保罗所写的，神在基督里使你得到完全。当我因为想到罪与地狱而感到焦虑与不安时，我便提醒自己，只要我有耶稣，便有了一切。死亡、罪恶或是魔鬼都不能再威胁我了。如果我相信基督，便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律法再也不能控告我了。我已经战胜了地狱，他再也不能拘禁我了。基督所有的一切也都是我的，透过他，我们拥有他一切的财富，也拥有了永远的生命。虽然我在信心上依旧软弱，仍旧拥有同样的财宝与同样的基督，这没有什么不同。透过对他的信心，而不是透过我们所做的，我们透过基督得以完全。举例来说，两个人都有100元，其中一个人将这一笔钱装在纸袋里，另一个则将钱放在铁柜里。不管他们把钱放在哪里，所拥有的钱都是一样的。同样的，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位基督。不管一个人的信心是强是弱，基督都是永不改变的。透过他，我们可以得以完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不论我们的信心软弱或刚强，在你里面都得以完全。在基督里，我已经得到了一切的丰盛，我的罪已得赦免，我的重担得以脱落，而且我有永恒的生命。我感谢你，我的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的《信心日引》。接下来送上这一首《在基督里》。
我要敞开我心，愿完全被你触摸，亲爱主耶稣，求亲自感动，求你亲自感动我，使我心意更新，唯独属于你耶稣，求主使用我，燃烧我生命，燃烧我的生命。在基督里已经不是我在活着，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在基督里我的过去已经过去，哦，我已是全新生命。丰盛的恩典，经历他丰盛恩典，每一天的喜乐都是耶稣付的代价，为要是我承受他的祝福，承受他的祝福。在基督里已经不是我在活着，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在基督里我的过去已经过去，哦，我已是全新生命。在基督里已经不是我在活着，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在基督里我的过去已经过去，哦，我已是全新生命，哦，我已是全新生命。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好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洪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是的，就像呢一开始的时候刘文所回复葵花朵朵的家书当中呢，他提到这本书是小教理，确实他在刚开始出版的时候是小教理，后来呢书名改为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觉得这两个书名都是非常棒的。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五章，认识教会，第七个部分。有关于这一章呢，篇幅非常的长哦，刘文盼望你有耐心的仔细的把它听完，这对于我们认识教会是非常有帮助的。今天要看到第六个部分，在俗世中的圣之教会，圣就是神圣的圣啊，圣洁的圣。教会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们不只呢是能够与这个世界对话，而且应该是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然而呢，在这样俗世的世界当中，我们要如何活出见证呢？教会与体制之间有什么关系？而教会与政治之间呢，又要如何的对话？一起来看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第五章，认识教会第七个部分。在俗世中的圣之教会，教会一方面是神圣上帝的教会，是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以基督为元首，圣灵工作为动力的信仰团体。然而教会也是在人间的教会，由平凡有罪的人们共同组成，而且坐落在时空环境之中，可称之为在俗世中的圣之教会。首先看到教会与体制，基督教会是建立在宗教改革的基础上，基于改革教会回归上帝的话之期待所产生的教会。天主教会与基督教会有何差别呢？19世纪神学家士莱马赫他认为，天主教把人和基督的关系建立在教会，而基督教把人和教会的关系建立在基督。宗教改革的理念就是要把人与教会的关系建立在基督，单单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才参加教会，而不是为了教会而来认识基督。中世纪天主教会有如人与基督之间的仲介，当时教会体制庞大，无所不管，甚至有主导人与基督关系的倾向，而把人与基督的关系完全建立在教会上。教会似乎成了人与基督之间的中保。教会原本是要帮助人建立与基督的关系，但是若成了人与基督关系的基础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教会是要帮助人活在基督里，但不是要取代人与基督的关系。宗教改革就是要将上述错误的观念改正过来，回到人与教会的关系是建立在人与基督的关系。在基督这个磐石上，人与教会有密切的连结，因此基督教信仰比较像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运动，而非建立一个稳定庞大的体制。当教会因体制化而无限膨胀时，会产生取代基督的危机，也就是把人与基督的关系建立在教会上。杜斯妥耶夫斯基是俄国伟大文学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祝夫兄弟们》，书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做《大宗教裁判官》，他是以苏俄东正教会为对象写出这个虚构的故事。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都是体制庞大的教会。故事里说到一位教会领袖，影响力庞大而且遍布各处，就是大宗教裁判官，他完全主导教会的一切，教会的大小事完全以他为首。大宗教裁判官领导的教会对每一个人都有全面性的影响力。相对于教会体制的庞大，人不过如同大机器里的小螺丝钉。故事十分戏剧化，说到有一天耶稣又回到世间， 他四处传道医病，结果在大宗教裁判官领导的教会里造成许多骚动，因而被带去审问。大宗教裁判官把耶稣再次关起来，耶稣是以上帝儿子的立场传讲真理，而大宗教裁判官则是站在人的需要以及教会体制的立场说话。白日过后，大宗教裁判官进去监狱探望耶稣，在冗长自白之后，他为耶稣开门而请他离开，说：我知道你是真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你，人们需要的是伟大的教会，而不是你。作者主要目的是讨论教会如何成为人与基督之关系的障碍。往往人们需要的是伟大的体制教会，包括伟大的礼拜堂、伟大的教会领袖与伟大的教会音乐，而不一定需要耶稣基督。一般教会是否有这种追求稳定体制的倾向呢？由于体制化的教会能够自己运转，当体制化到极端的时候，就不再需要耶稣基督了，甚至自己成为人与基督之间的中保，可以代替基督发言。这样的教会已经失去更新自己的力量，而成为被改革的对象了。若是教会想要保持在更新运动里的角色，就不应当把主要的力量用来建造各种繁琐的体制。当教会斤斤计较的诠释传统、法规、教条等繁文缛节的时候，恐将逐渐失去更新自己的力量了。人心往往想要看的只是表面的事物，而不是教会里的耶稣基督。人们来教会想要体验壮观的教堂建筑，想要感受宏伟的教会音乐，想要看到聚会人数众多与名牧师站台的风范。这些眼睛看得到的，往往导向大型体制的教会。当教会最关心的只是买高贵的椅子、设置管风琴、训练阵容坚强的诗班时，就已经在上演方才念出句大宗教裁判官。因为只要有一个庞大好看的教会就可以，而不再需要耶稣基督了。当人和教会的关系没有建立在基督时，人和教会的关系就会偏差而离开真理。再来看到教会与政治，由于教会坐落在人间，因此必然走上体制化之路，而且也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甚至有时会走向政治化。初代教会在罗马帝国原本受到很多迫害，出现许多殉道者的见证，但在进入第四世纪之后，基督教不但取得合法地位，而且逐渐地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结果越来越体制化，甚至越来越政治化。所有的政治人物如果有利用一些团体的机会，都不会轻易地放过，教会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种能够利用的对象而已。第四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因为有一次在战争途中祷告而梦见十字架，然后打了胜仗，他说要信耶稣基督，成为史上第一位接受基督教信仰而且使其合法化的罗马皇帝。事实上，他的信仰并不单纯，夹杂着许多政治考量，同时也是借此将教会的力量收编。君士坦丁大帝的梦可以是一个信仰的起点，然而这种信仰若是没有再进步的话，上帝就好像是有求必应的神明而已，以为只要祷告我就会赢才是真理。就好比沉迷于股市的人只有在套牢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原因是期盼只要祷告我就会解套。这种动机不纯的信仰不可能持久的。不止如此，有学者研究发现，君士坦丁大帝事实上只能算是半个基督徒，临终前才受洗，很多时候他是利用教会作为统治罗马的一个基础。有好几次君士坦丁大帝关心教会的事，当时教会面对许多神学问题无法解决，他很热心主动地把教会领袖召集来开会。其实他所真正关心的 并不一定是教义纯正与否，而是教会不要因为意见不同而分裂，以致影响到帝国的统治。上帝却使用各种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开会的结果出现了尼西亚信经，这是教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伟大信仰告白。上帝能用有罪的人来成就上帝国。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同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首诗歌是《教会啊，你要兴起》。
交托一切恐惧，教会呀，你要兴起，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差遣你，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命定，教会呀，你要兴起。
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章认识教会的第七个部分呢，特别谈到在俗世中的圣之教会。好，作者提醒我们，教会是要帮助人活在基督里，但不是要取代人与基督的关系。今天要送上的题目就是，教会是要帮助人活在哪里，而不是要取代什么关系，请你把它记下来，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一并寄来给刘文，有一份神秘小礼物要送给你以资鼓励。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身体推荐